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也听到这个冉长老给我们讲述约翰福音神的儿子基督他的奥秘，主啊，也是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继续在看这个圣徒脚中周马田的这个生平的时候，主啊，也是让我们看见这奥秘能够彰显在这个人的生命之中，就是一个平常的人因着认识主他的生命就变得不一样。主啊，也让我们今天因着我们能够看见这发生在圣徒身上的事情，让我们心里也有这样的渴慕，我们一样的经历你那丰盛的生命。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还是接着上面的三次课哈，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讲这个周马田哈，就是如果是你是第一次来的话呢，我就稍微把前面很快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周马田，如果你看他的这个再生的年日，他是就是1899年生，1981年去世，见主面哈。然后他曾经是一个他有医学学位，然后但是他在这个行医的过程之中，他逐渐认识到，他说这个身体的医治其实远不如灵魂的医治重要，所以他就受到呼召成为了一个传道人。从传道人，然后他的这个传道跟那一个时代就是说很不一样，就是说他是完全从这个圣经出发，他是坚信圣经是神无误的话。在那个时代，因为呢好像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比较流行的就是开始怀疑圣经的可靠，所以他在那个年代就是说他是一直坚持圣经是神无误的启示，所以他就从圣经出发。所以这个他的讲道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种释经式讲道，就是说他可以说是发扬光大，不是说是从他开始，但是他确实有他很独特的地方。就是后来我们如果要是再看现在就是一般的牧师的讲道，跟他的这个 style 非常的相似哈。所以就是而且我们上次也讲到，就是说他刚开始第一个服事的地方，其实我也讲到他的生命其实也就是分成四个阶段，所以我们分了四课，但我这个schedule 这时间的安排上有一点点落后，就是说他的早年，然后呢到他最后受呼召到这个就是亚伯拉昂桑德斯教会去带你做牧师，那里待了11年。所以在那块他呢经历了就是说神的复兴的工作，他就是因着他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方法，神让他在那里经历到这个教会的复兴，教会从这个开始不足100人，最后到都坐不下了，有500多人，然后就是很多人就是因着这个基督徒在教会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些个事情，然后他们就慕名而来，然后在那里就被神的话 touch， 然后就在那里悔改信主。所以这个就是这是他在那一个时代的就是说服事，就是说非常的有能力，就是说他按照神的话来讲到非常的有能力。然后他在那里服事了11年，最后呢就是说他到一个时候呢，他就觉得哎，他需要离开了。其实那里面呢就是说他就是这个亚伯拉昂是那个地区，他在威尔士哈，他在那里离开呢，他就是说是其实有几个原因。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说觉得，至少是我吧，我开始读他的这个传记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带领哈。就是说他本来在那里就是说他服侍非常的兴旺，但是突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时候是到了，我要离开这里。其实他也非常的舍不得，后来他也一直回忆说，他说离开这个就是 亚伯拉罕那个教会的时候，他说他后来他的这个从这个团契的角度来讲，他说他好像没有经历那样的一个亲近，就是说牧师跟教会的关系的这样一个亲近，其实他是非常舍不得的。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说有几个原因就是促使他决定要离开。一个呢，就是说是一个原因呢，可能是跟他自己有关系，他可能如果叫我来看的话，他可能不应该那样做。就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他本来是一个医生，而且他是非常有能力的医生，所以当他去这个亚伯拉罕去这个威尔士的时候呢，其实当地的那个医学界呢，就是说是对他特别抵触的，他们觉得他，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他这个呼召，觉得他来这里肯定是另外有目的，所以他们呢，就是说大家一致的意见就是说，我们不要理他，就是说这个种马田，我不要理他。但是后来呢，他们中间的有一个医生呢，就是说他碰见了一个很疑难的这个杂症，其实是他自己的哥哥，所以他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他听说过这个种马田呢，是一个这个就是伦敦这个就是哈利街，就是那时候最有名的这个医院的诊所的这个医生，所以他就是觉得好像，死马当活马医，让他来看一下。结果中马田就是说他看上这个，就是他诊断了一下，他就知道他患了什么病，因为他对这个病有，他从前有这个经验，所以他就告诉他怎么去治，然后就是到伦敦，他说哪个医院可以治，都告诉他了。结果果然就是说他这个哥哥的病就跟这个一模一样。然后这位医生呢，又突然就是说他的整个态度就180度大转弯，他就是说，他说以后这个周马田的这个诊断，他都觉得是这个最权威的诊断。然后呢，这样周马田在当地呢，就这个名声就传出去了，所以我经常有医生找他，而且呢，就是说他们教会的这个需要也找他，就是说是，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等于是又重操旧业了。所以他这时候呢觉得说不行了，他这个没有这个精力，就是说，所以他在这个服事上他觉得非常的就是说劳累，因为这个原因，这本来是一个好事，但是呢就是说是最后呢他影响了他的服事了，这是一个原因哈。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他的这时候他的身体确实也出现状况，可能跟他的这个过度的这个就是劳累过度有关系，就这时候呢他也出现就是这个嗓子会失声，就是突然就说不出话了。他说这时候呢可能也跟他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讲道啊，他说可能跟他的发声他没有经过专门的就是那种很好的训练，所以就是会很用力呢，就有时候讲多了的话呢他就会讲出话来，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有两次就在讲台上他真的说不出话来，他只能退下来，就到那样的程度。所以就是说这两个原因，当然这是一个外部的因素哈，内部的因素就是说他就能够感觉到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的描述就是说好像一颗窗帘他都拉下来了，他神告诉他就是说，哎，你的服事在这里已经结束了，你要move on。所以最后呢他就虽然是非常舍不得哈，然后他就在这个他是27年到这里，所以就38年11年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呢他就要去就是寻找他新的服事的方向。这时候呢就是说也有好几个机会出来，有一个这个就是在伦敦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教会叫马里恩教会，他那个教会呢就是说人数也比较多，然后就是反正影响也非常大，包括当时的这个叫做美国的大使夫人都是去那个教会敬拜的，然后他去那里也讲过两次道，就是说反应非常好，但是他觉得可能就是说这是神的带领，他可能会到那个教会去。但最后呢那个教会一直就是说就没有去成，是因为什么呢？那个教会是一个浸信派教会，就是说跟他们不是一个宗派的，而且那个教会呢就是说要求什么呢，就是说 既然是宗派教会，就不能就是说你是这个教会没有那么大的决定权，你教会只能提出要求，但最后就是说这个牧师是不是去那里，他们教会本身并没有那么大决定权，所以最后由高层来决定。高层决定，他们提出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他说中马田没有神学学位，所以呢，没有神学学位的话呢，就是说他必须得经过考试，然后经过这个面试。然后中马田拒绝了，他这不可能的，这个，所以他就拒绝了，所以这个就没有成。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他们其实也是威尔士，他们本宗派算是加尔文寻道宗，然后他们一直想留住他，他说我们不能再让你到别的宗派去，他说我们自己宗派要留住你，所以他们呢有一个位置，就是说是就是他们一个宗派在威尔士一个叫巴拉的地方有一个神学院。就是说他们觉得就是说这个神学院呢，就是说他们告诉宗马田，他说你可以服侍本宗派，他本身这也是他的一直的这个就是负担，他是想要就是说在威尔士，因为威尔士他的故乡嘛，他在这里服侍。而且这个神学院呢，就是说他是装备什么呢？是装备这些个就是神学生去牧养整个的这个就是威尔士的教会的，所以他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就是说职位，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他有这样的负担，就是说是他觉得在那一个时代很多人传的福音或者所信的福音其实都是跟圣经不相符合的，那这样的话呢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装备这些个传道人这些个牧师。但最后呢这个也是没有成，这个职位也没有成，就是说是也是这个他们其实是他们这个本宗派的高层的，他们的神学观点跟他不一致，就是我就是刚才我提到过嘛，那时候就是都是比较 liberal 比较自由派的，所以像他这种就是说传统的，他相当于是传统的这个有点像清教徒的这样的一种讲道方法他们不认同，所以最后也没有成。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说宗马田他自己就已经给他们这个教会就宣布他说我要走了，就是说已经相当于辞职了。然后这时候虽然他还没有下一个就是职位岗位在哪里还不知道，然后就回到了这个伦敦。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这个威斯敏斯特礼拜堂，这时候的牧师是谁呢？正好就是今天大家还记得这个就是冉长老提到的这个 Campbell Morgan， 他在那里做牧师，他那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已经70多岁了。但是 Campbell Morgan 呢，其实他早就看上这个宗马田，他们曾经在这个就是 Campbell Morgan 呢，就是他将宗马田讲道的时候他听过，然后呢后来有一次他们就是在美国这边就是讲道，然后他们两个人又碰到过，然后那时候其实他就提起就是说希望这个宗马田到这个威斯敏斯特礼拜堂来这里服侍。他 Kevin Morgan 这个人就是说他还是挺有眼光，因为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他要为他们的教会找一个接班人，所以他就看中这个宗马田。宗马田这时候39岁还是很年轻的，所以就是说是但前面因为朱马田已经是大家都已经觉得他肯定会去一的是那个马里波恩教会或者是那个叫做巴拉的神学院，所以他就觉得很后悔，他说这个哎呀我动手晚了。但后来一看朱马田最后没有成，然后他觉得挺高兴的，然后呢朱马田没有多少感动啊，是这样去这个教会。但是这个 Morgan 就是说他比较有智慧啊，他说我们先签一个6个月的这个temporary 的这个相当于是协议，你只来我们这里6个月，然后呢我们是属于联合牧养，就是说是这个Morgan 就是他还是这个就是主任牧师，然后呢就是宗马田做副牧师，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宗马田呢这时候呢就是说他说与其是等待的话，我还不如就答应这一个吧。所以他就来了这个就是英国伦敦的这个威斯敏斯特礼拜堂，威斯敏斯特礼拜堂，威斯敏斯特是一个街名吧，好像 我记得好像这个文中对这块好像比较清楚。
区不是，就是一个区。
区是吧？
去过那边啊。
区啊，对对对，我知道。
这个、
很多的，他那块离那个白金汉宫好像还比较近。
对，都走路都可以，什么唐宁街十号都在那个。
对对对，唐宁街十号，所以这块是一个，就是说很相当于很中心的地方，在伦敦来讲，就是这、就是，然后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教会，所以就是说威斯敏斯的威斯敏斯的礼拜堂，威斯敏斯的什么阿比，就是是各种各样的翻译哈，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这个呢不是他们那个国教的那个教堂，这个是一个是相当于是他们这个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公理会。所以就是这个、就因为这个呢，就是周马田呢就开始了他在威斯敏斯礼拜堂的服侍。那没想到他这一个服侍，他就在这里最后服侍了30年，就是说是其实他主要的这个就是服侍的事工都是在这个威斯敏斯礼拜堂就是进行的。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是。他来这个威斯敏斯的礼拜堂，这时候是1938年，所以在中间他在那个等于是休整了一段时间，所以等他正式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是39年。大家实际上39年在欧洲有啥特殊的？
二战就
开始了。二战是，如果你说欧洲开始的话，那二战是以这个德国入侵波兰，以这个为开始，那么就是很快这个战火就延续到法国、英国，然后就是这时候就是说是就是这个就是二战就在这个就是开始，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说是他们很多人就是这时候就是伦敦，因为他们这个是首都嘛。所以这肯定是攻击的对象，所以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什么老人孩子都疏散到乡村。所以就是说这个周马田他的孩他这时候太太，然后有了他大女儿，这时候就是他们就疏散到了他们那个威尔士，其实相当于他从威尔士出来，最后呢他太太跟他孩子又回到了那里，因为那里是乡下，所以就是说是变成了这个样子哈。所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觉得我说这个这个我看这一段，我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么想过哈，就像是那个使徒保罗一样，圣灵告诉他你不要去这里不要去那里，最后他就到了这个马其顿，到了这个欧洲，结果第一次传道就让人给打了，就是好像这个周马田也是这意思哈，好像觉得我好像是顺着神的带领，但是最后就带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打仗又开始了。打仗开始了，这时候就是说很多人都不在了，或者就是说有的是上战场了，有的是搬家了，有的人是而且这个就是说是因为有轰炸嘛，所以就不安全，因为那时候就是这个德国是主要是用空袭，是想逼这个英国投降的，其实所以那时候就是空袭比较严重，所以最后他们教会，这个教会就是 Campbell Morgan 在的时候，他的教会还是很兴旺的，就是刚才燃照了讲的嘛，他是那时候被称为解经王子，他的解经就是说还是比较吸引当时就是说这个就是会众的，所以那时候他在那时候就是说他的教会可以完全坐满，他说教会完全坐满的话大概得有2000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然后这时候就是因着战争的缘故，他到最惨的时候只有多少人，只有大概不到200人，就是说100多个人，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是很大的反差，那么大一个教会空空荡荡的就坐那么一些人。然后这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奉献跟不上，因为打仗嘛，所以最后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这个就是养不起2个牧师了，就是说他们钱不够了已经，所以那时候这个摩根就是说那时候他好像就是情绪不高了，就是说因为摩根这个人是什么，他从来不存钱的，就是说是其实他们工资倒是不算低啊，虽然赶不上那个医生的工资哈，我们说那时候周马田他医生当医生的时候一年有15000镑，然后呢那个就是当牧师的时候呢他是700镑，就是在这里 比他那个在那个威尔士乡下还是高了不少，那时候只有200磅，但是这个就是 Morgan 呢是1300磅，但是他这个人是不存钱的，所以他要是那个 Morgan 说，他说我已经老了，他说要退休的话是应该是5磅，就是我要从这个教会退出来，因为就是这个反正就是 support 不够了。但是钟满田知道他是没有这个没有 saving， 所以他说如果要是退出的话，他说那退出那个应该是我，所以朱马田主动讲，他说那个退出来的应该是我，所以那时候就是说是最后到一个程度，他们只能教会只能讲一次道给你一次钱，就到那样的一个程度，他是一个礼拜10磅，就是那样的程度，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是。老实讲，就是说这个对于教会来讲呢，这些好像似乎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哈。但这时候呢，就是说是钟马田他的讲道一直没有丝毫的，就是说这个怎么讲呢，好像觉得我们也只有这么点人，然后这时候呢大家真的是有这么多的担心，有这么多的问题，那谁还有来听讲道呢？其实他不这么想，他就觉得他说这可能其实真的是神带领他，就是因为这一个时候，所以需要用神的话来安慰。他说神的话就是说两个工作，一个安慰，一个唤醒，一个安慰，一个唤醒。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威斯敏斯特礼拜堂，他讲到的就是说是那时候当这个战争发生之后，他的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他讲到的就是题目是希伯来书13:14，他说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找那将来的城。他说这场战争呢，很快呢就开始试炼所有参加这个教会礼拜的人的他的属灵状态，然后这个新形式也会让人就是说对自己有一个查醒，所以他就用这一段经文来告诉就是他的会众，就是说你的这个心思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那将来的那个将来的那座城。如果你是在这个心思是在这个世界的话，那你可能现在就会觉得很绝望，因为现在战争这个情况就是说是非常的非常的不看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我们可能觉得没啥，有二战哈，但是如果你想想看你处在那个情形之下，面对一个那么强大的德国那时候真是战无不胜，其实老实讲人家觉得希特勒只要稍微用点力的话，英国他打下来没问题，所以人家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就让英国给过去了，还有那个敦刻尔克大撤退，他就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就让他们给跑了，其实那个时候是很绝望的，就是整个英国就是很绝望，你根本没有办法打赢德国，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那你什么样的信息能够安慰到人？然后所以他就用了这一段，就是说是来把人的注意力从这个世界引向了将来的城。然后呢，他后来再一次的讲到，他又用了什么呢？用了这个《使徒行传》16:25，也讲到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然后这个众囚犯也侧耳而听。然后他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说，他要大家注意的是，保罗和希拉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但他们被关在监狱里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够祷告、唱诗、赞美上帝。那么就是说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基督徒才能有的这样的一个平安。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他对他的会众就是说，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不能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如果没有的话，那问题是在哪里？所以说是他的信息总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安慰，但是安慰不是说是仅仅的安慰，因为如果仅仅的安慰的话呢，那就像有点像心灵鸡汤一样哈。所以他是要把人唤醒，唤醒就是说对自己的属灵状况做一个检验，如果我觉得我有问题的话，我不够的话，或者他经常讲的就是说他不assume每一个去教会的人都是基督徒，所以他必须得让人有这样的确据，就是说他是悔改，然后呢真正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有这样的确据，然后这时候你才可以把自己看成一个基督徒， 他一直是这样的观点。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你看到他在这个讲台上，就是说用这样的，就是说神的这个信息能够安慰，能够唤醒。然后当他整个的这个十年下来的时候，不是十年，二战没有那么长哈，就是到39年开始，大概这应该是4-5年结束嘛，对吧？是应该是，如果是欧洲的话，只有6年。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哎，最后在有很多这个人就是说回过头来，然后他就会写信给这个就是中马田，他就说哎，当初我只是一个士兵，就是只是路过，就到你们这里听了讲道，然后我就觉得很多的安慰，然后我就是说很受鼓舞。然后还有一些个就是说他们自己的这个教会的会友，他就是他的传记里面他就记了有一个两姐妹，他说他们都是单身的。然后他们有一天呢，这个中马田就讲那个穿礼服参加婚礼的那个耶稣讲的比喻。然后呢，其中的一个姐妹在会后就讲到这个，就来到这个中马田这里，她说非常感谢你钟医生，就是说你今天的讲到我很有得着。她说我很高兴，我已经是那位穿上礼服的人。然后再过下一周，人家就告诉她这两个姐妹已经在空隙中去世了。就是说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就是非常的多，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说这个牧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并不是没有事可做，他有非常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人往往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更需要这个灵里的鼓励安慰，也需要在灵里的唤醒。所以这个是他在这个就是威斯敏斯的礼拜堂在二战期间，其实他的服侍就是说是他这时候，所以你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看到哎，你会看见这好像就是确实是神的引领，有神的时间表，在人看起来好像哎，这时候他去那里有啥用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在这个威斯敏斯特礼拜堂，这时候呢，其实他开展了有三个事工，这三个事工，而且后来就是说这三个事工对后来的影响一直都很大的。然后一个呢，就是说是他建立了一个叫威斯敏斯特团契。他这个团契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这个就是叫做组织者 coordinator。然后呢，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在伦敦的一些牧师，当然那些牧师都是跟他有类似的看见的，然后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团契。有这个团契就是说是经常有交流，有交通，然后有一起学习，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就是说其实他不是说是孤军奋战哈，就是说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呢，他一直很注重这个团契。所以这一个呢是属于这个威斯敏斯特团契，是属于传道人跟教会 leader 这样一个团契。然后呢他也很注重培养这个就是年轻人。所以那时候呢，就是去这个威斯敏斯特礼拜堂，有很多伦敦大学的学生，包括牛津大学，还有伦敦的一些其他大学，就是他们会经常会去这个威斯敏斯特教会听他的讲道。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一些个就是年轻人呢，就是说等于是受了他的这个栽培哈。其中一个很后来就是说成了一个后来影响很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叫巴克 J.A. Packer。然后他就是他是写了那个叫做认识神一本书，其实后来我有个照片，就是呀，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是从这里开始，就是说是听中马田的讲道，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说很受益哈，尤其是他会讲到就是说那时候中马田在这个讲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他会讲到就是说哎，哪一章哪一节我现在还记得你那时候是怎么讲的。然后他也说，他说哎，告诉你我的姐姐就是什么，你讲到哪一章29节的时候他是信主的。这个就是说是都对他影响特别大哈。所以呢就是这时候呢就是这个周马田在这里，其实他慢慢的就成为了这个就是英国整个这个就是教会在这个福音派，应该说是就是福音派里面，他慢慢的就成了这样的一个领袖的人物。所以很多人 会去包括这个一些神学上的问题，也会就是说是去找他，就是说有这样的讨论，有这样的一起学习。这个是他在这里的这个服侍哈。所以另外一个呢，我刚才讲的是两个哈，一个是这个就是威斯敏斯特这个团契，然后后面另外有一个哈，是这个就是叫做清教徒特会，这个是这时候他就是开展的另外一个事工。他一直是就是说中马田自己哈，他对这个就是说清教徒的这个思想对他影响非常大。他一直觉得就像上次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说中马田讲这个复兴的时候哈，他一直认为就是说清教徒时代就有点像使徒时代一样，就是说圣灵的这个就是浇灌，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就是教会的复兴。就是所以他觉得就是说是在这个用清教徒他们的这些个讲道的方法和他们所信的，然后这个他只要用从神的话出来的话，教会一定能够会得到造就。所以呢他在这时候呢就是说是他的一个贡献之一呢，就是重新燃起了这个就是教会对于清教徒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著作的这个兴趣。所以这时候他就开始这个叫做清教徒特会，所以就是每年举行一次，所以开始人只有三十几个，到后来人越来越多，好几百人来参加。所以这个前面这个我讲到的这个巴克哈，他其实就是因着对这个清教徒的著作特别感兴趣，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当这个中马田要开始这个清教徒特会的时候，他是那个 coordinator， 等于是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他是那个 coordinator， 所以也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就成长成为了一个牧师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做福音图书馆，这个也就跟他办这个清教徒特会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在那个时代呢，就是清教徒的书已经没有人印了，所以呢他们就办了一个这样的图书馆，就是把从前那个很老的那些版本都收集起来，所以其中就集中在这个图书馆，然后在这个伦敦一个很好的位置还给他找了一个就是说是房间，就是做这个图书馆，大概有20,000多册书。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因为是很难找到，因为没有人读，就是清教徒好像对于英国来讲那个时候好像是忘记了。其实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如果你要去找的话就比较容易了哈，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书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跟他有关系，因为后来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就是书的出版都是如果他们 trace 的话，他都是这个就是中马田鼓励他们，你要去出版这一本，你们要出版那本，就是相当于重印了，就是说而且很奇怪的是就是说是后来就掀起这样的有点像一个热潮一样，他说从前这种书都卖不动的，然后后来呢就是说都卖得特别好，而且不但是从英国到美国也一样，就是说是就是整个这个美洲都受影响，就是这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哈。所以这个是他在这时候的服侍哈。再来就是说这时候呢就是有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是在中马田发生在他的这个就是服侍中的有一个相当于 controversial 的事情，就是有争议的事情。这个争议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个背景就是那时候呢就是这个教会哈，可能我们现在觉得有点听起来有点奇怪，但那时候呢那个教会就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觉得哎，我们现在教会这个人数逐渐减少，而且就是说好像影响力不够。那影响力不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各个宗派散开的教会，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所以那时候讲联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就是说这个主题。而且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教会 leader 都在努力，他们要做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联合教会，就是而且有人甚至就是说跟这个天主教，他说我们这个就是英国圣公会要跟天主教联合起来，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好像是大势所趋，大家都在谈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觉得只要我们一旦联合起来了，最后我们的教会的力量就会迅速增长，我们的资源也会增长，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说这个就是在政治上我们也能够发声，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影响力最后就能够让大家再重新回到教会，他其实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说是朱马田就是对这个一直不看好，他的这个concern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如果联合最后你合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说是教义的差别，你怎么去弥合这个关系。比如说有很自由派的教会，他根本不相信圣经全是神启示的教会，那你怎么去跟他联合，你是同意他的观点还是不同意他的观点。还有这个就是包括整个这个就是说是救恩，你是这个就是如果你要是跟天主教联合的话，那么你就得去接受他们的那一套，就是说是这个救恩的观，就是说是他们的一套，比如敬拜的方式，就是这些东西怎么去把这些个就是说这种差别去消除。而且他所担心的是什么呢，他所担心的是就是说你一旦这个福音派教会，因为那时候福音派教会从人数来讲是少数的，你一旦进入到这些个大的这个宗派的话，你有可能你福音派自己都保不住了，就是说你等于是你自己都消失了。所以他提倡的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要联合的话，那我们福音派我们自己去联合，就是说是因为这些福音派呢不是一个宗派，福音派只是一个名称，福音派的是这个信徒呢其实散落在各个宗派之间，就是浸信会、公理会、寻道会，还有这个就是圣公会，就是包括英国国教圣公会里面也有一大派，就是这个是这个一大批人，不是说一大批人，应该说一小部分人是这个就是福音派的。所以就包括这里讲到的这个，我这里提到的这个巴克他其实是圣公会的，然后这个约翰斯多德他也是圣公会的，就是他们是圣公会里面的这个就是福音派。所以就是他们就在有一次就讨论这个就是合一的这个事情上呢，然后中马田就等于是一个，首先呢他反对这样的联合，然后第二呢他说如果要联合的话呢我们福音派自己联合，就是说所以最后呢，但最后这一开会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约翰斯多德跟巴克他们都是倾向于或者说他们很积极参与这个联合的，所以当天当这个就是朱马田发表这个就是一个演讲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斯多德就在会上就对他表示不同的意见，然后巴克那天不在，但他回来以后呢他也是支持这个斯多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一下子就被这个外界的报刊啊就是说是就是大肆渲染，因为那时候教会发生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也挺关心的，所以立即那个各种大标题就是说这个周马田就是鼓励教会分裂，然后号召这个所有的信徒都离开宗会建立自己的宗派，就是说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他就变成了一个分裂分子，相当于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像中马田跟他比较合作的就是说一直合作很紧密的这个约翰斯多德跟巴克最后他们的关系就不好了，所以最后就分开了，所以像这个就是清教徒特会他们后来就没有办了，然后那个威斯敏斯的团契也重组了，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个它的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在直到就是中马田去世前然后他们才和好了，相当于是这批人。你知道这个就是约翰斯多德也是一个很有恩赐的这个就是说的牧师哈，他写过很多的书，而且就是非常好的书。巴克我们知道，就是我刚才想的就是说如果不知道巴克的话，你看到这个书皮认识神，这个你可能多多少少可能我们都读过哈，这也都是就是说被神所重用的仆人，但他们因着有时候可能因为一些实际的事情的看法的不一样，然后就产生了就是很大的分歧。而且呢就是说是有人分析就是说其实中马田可能也是 step over 他的这个服侍的范围， 其实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什么呢？它在讲道上给大家提供一个方向，它不是具体操作的人，就是说具体，比如说这个操作要怎么操作的话，那是教会的运作，那不是他在行的事情，那个其实他不应该去过多的去发声，就是说应该怎么做，因为那不是他的服事的范围。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说他也有一定的责任，就是后来人家就是分析的整个的这个争议的这个过程哈。那么这个就是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鼠标就没有了。哦，在边上哈。但我在屏幕上就看不到。
因为你我的裤带红外了，所以你要往旁边
拉过来的，拉出来，拉
出来。
怎么拉呀？
现在有了
。有你两个过来了。
但我这里就还是看不到哎。
那就往左移。
往左移啊。
对对对，往左移，对。
哦 ，OK OK。好，还是你比较厉害。用箭头哈。OK， 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讲到就是说是如果说是争议的话呢哈，这个是就是关于中马田的，就是说他的服事中的一个争议，就是说是，所以这些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有些时候如果我读的话，我就是说，哎，都是属神的人，有些时候可能也会因为看法的不一样，会产生一些个就是说是冲突的，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在服事之中会的，就是说是，但如果你最后回头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中马田的看见还是对的，所以最后这个教会合一运动后来就无影无息了，就是说最后实在是操作不来，所以这个哪一个最后也没有合一。而且呢，就是说这合一确实是应该是在这个，就是说邻里的合一是在这个，就是这个你如果相信不一样的话，你很难合一。所以，但中马田并不是一个叫做什么，就真正一个就是说只认为自己对的那样的人，他不跟别人合作的人，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一直是就是说是其实他从前跟这个就是施多德他们跟巴克他们也一直合作。而且他说呢，就是说，他说他跟这个，他的背景是我们说前面我们介绍过哈，是加尔文主义的，加尔文思想的，所以他说他跟阿米念这个思想的，阿米念就是说是，他们是跟加尔文的这个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加尔文就是说认为就是说，哎，都是神的恩典，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的。然后阿米念的一个很突出的一点就是说，哎，我们人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虽然比如说像约翰卫斯理，他们就是说不否认在这个救恩上我们人没有多少的这个功劳，但是他认为呢，就是说我们人做的事情还是能够 make difference， 就相当于是这个，这个我们可以以后再讨论了哈。就是说这个加尔文的思想，神的主权和人的这个工作到底之间怎么去关系，怎么去做起作用哈，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直接讨论。但我只是说，哎，中马田其实他并不是说和这个跟他看法不一样的人没有办法合作，他只是这里面有一个底线。像有一些个人，就是说他完全不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完全不相信圣经是神无误启示的，他觉得这些人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到最后这个 然后在就到了1968年，1968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最后他查出来有这个结肠癌，这时候呢，然后他就在3月份的时候就做手术，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说他感到就是说像上帝对他的带领是一个不一样的，所以他觉得他应该在结束在这个威斯敏斯特礼拜堂的这个服事了。所以就在这个，其实他也从前就有一些这个想法，就是说他在这里的服事应该是什么时候是要画一个句号，然后他就把这个作为一个 sign， 因为他查出来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所以他就在当年的这个就是8月，然后他就宣布退休，就是他在这里就是说服事30年的这个教会，大家都觉得就是说这个决定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很意外哈，他们觉得好像钟马田一直会在这里服侍服侍直到最后，但是钟马田告诉他们就是说是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了，就是我该停止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很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地方哈，就是可能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人知道就是说是应该下面应该去怎么样去走。然后就是钟马田决定要退休的时候就从这个从这个事工威斯敏斯特讲台这个退下来，退休的时候呢，也是他收到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来信，所以人家都就是说是就把他们从前听他的讲道的反应讲出来。所以读那些信也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哈，我自己觉得读这个过程之中，我就看到真的是这个神的仆人在他的服事之中，有时候可能啥也看不到，但是到一个时候当人们就是把它讲出来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服事的果效其实是都在那里，只不过就是讲到的人不知道而已哈。那么这时候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就是服事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带领他呢？其实后来你就看的就是比较清楚了，其实这时候他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说是他的服事，他在这个前面就是前面11年加后面30年41年的服事的过程之中，其实他有很多的这个得着在他的讲道之中，但是这时候呢就是说是是需要一个时候，就是什么呢？把它变成书，这样才能够保留下来，才能存留下来。所以其实他后面就是说是这个到他从68年退休到他这个去世，见主面了哈，这里面神又给了他13年的时间，所以他这用这13年的时间呢，就是说他就出版了就是非常多的这个就是书，而且这些个书呢是都是以他的这个讲道为基础的。所以我这里就列了一些个哈，就是说是我是觉得就是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书哈，也是别人如果你要去看这些个就是好多这个牧师，比如说这个乔马卡瑟这个就是Tim Keller 好像也是刚不久去世了哈，就是说他们都会推荐钟马田的书，而且这几本书一般都会在哈，如果你要是看这个就是登山宝训释义，就是这个英文是 Study in the Mountain in the Sermon on Mountain， 就是钟马田讲这个就是5到7章就是这个马太福音5到7章主的登山宝训，真的是写得非常好。然后以佛所书的8本，以佛所书我们看见就是说是小小的一本书哈，总共也就6章，最后他那能有8本书，而且这个就是说是也是写得非常好这些书我都有哈，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我可以借给你们哈这个是然后呢就是有这个就是讲道与讲道人，我们一直前面也就讲到，就是说钟马田的讲道是很有特点的，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过，他自己的总结就是叫做 logic in fire， 就是燃烧的逻辑，我们翻译起来就是说又要有热情还要有逻辑，逻辑得非常清楚，所以他等一个热情加逻辑 所以他能够打动人，也就是说他在这两方面有很好的这样一个 balance。 所以他在他就出版了一个讲道与讲道人，这个也是其实也是就是他在退休以后，然后他到美国的这个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这个神学院跟他们教会没有关系，是在费城的，就是就是在那里有这个讲道，有六周的讲道，然后呢最后就是因为都是给神学院生讲，所以最后就出了这个讲道与讲道人，就是把他自己一生中讲道的心得就是列在了这个就是讲道与讲道人这本书里面。然后也有这个圣经的伟大教义，就是这本书呢也是非常厚的哈，1000多页，就是他等于是就是说他就把这个圣经中的各个这个很重要的教义他等于是都展开来讲，比如说圣父圣子是圣灵三位一体，然后关于圣子关于圣父就是说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对这个教义比较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哈。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清教徒教宗，就是说把其实也就是在这个清教徒特会之中他的一些讲道他给立起来，就是说是列在一起，然后就介绍这个就是清教徒他们个人的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服事他们的思想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就是这些个也是非常，如果你对清教徒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这也是很好的一本书。然后就是这个罗马书的14卷哈，就是罗马书他总共讲了12年半，就是讲罗马书，而且这个罗马书不是一个主日正道，其实是相当于周五，他们周五还有相当于是就是说是也是聚会的，他们的这个教会聚会也很多的，所以就是这个他用了12年半，差不多是竹节这样一直讲下来，所以最后讲到他这个退休的时候还没有讲完，然后停在了哪一个节呢？停在了罗马书的14章17节。他说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平，只在乎公平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然后那天晚上他还说，他说这个主若愿意，他说下一次我们将思考另外一个伟大的这个特征，那就是圣灵中的喜乐，结果就停在这里，没有下一次了。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我自己觉得就是说非常有得着哈，就是说在读这个就是罗马书的时候，那其实也是我自己就是说是在那时候我还在东部，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每天早上起来读，然后非常有收获，所以后来我说如果说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我说那好像是我的高峰了，我现在过去了，再回不到那块了哈。但是这个就是说确实一本好书能够给人就是说非常大的这个 impact， 就是说还有一本书我没有列在这上面，它叫做这个 Joy Unspeakable， 我们中文也有翻译哈，不可言喻的喜乐，叫做认识圣灵的喜。因为其实周马田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一个争议的话呢，其实他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争议的，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圣灵的喜的这个认识，就是说是被人误以为他是支持灵恩派的，其实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很矛盾哈。有人说他是一个极端的加尔文派，加尔文派都是那种很好像给人就是说是很严肃不苟言笑的那种，但是有人又指责他是灵恩派，所以他自己倒是挺高兴的，他说这正表明了我的这个神学上的平衡，他说有人会说我是加尔文派，有人会说我是灵恩派，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灵恩的，其实灵恩缺乏是缺乏在神的言语上，就是说是极端的加尔文主义呢，就是他的问题就是说太刻板，好像有点冷血一样，就是到了那样一个地步，所以其实他自己还挺引以为傲。那么他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认为他的相信是什么呢？他的相信就是说圣灵的工作是教会必须得有的，所以 所以他在这一点他说我们现在的教会不太去看重圣灵的工作，或者已经不太相信圣灵的工作，而且他就像前面我们讲到的，就是说他对复兴教会复兴的认识，他说如果教会不经历复兴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发展，他说只有复兴来临教会才能大规模发展，因为复兴的时候就是圣灵降临浇灌在人身上，就是说是就是所谓的这个圣灵的洗，而圣灵的洗不是像这个就是灵恩派讲的就是 speaking tongue 来说方言，圣灵的洗其实是让人知罪，而且就是让人悔改，就是完全的归向神，说这个是教会需要的。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他有就是把他的这个讲道合在一起，就出了这样一个圣灵的洗，就是Joy Unspeakable 这本书。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如果你要是对这个灵恩派比较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读这本书你也会比较有收获哈。那么这个就是他在晚年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哈，就是这个出版著作。所以等于是我这只是列了一小部分哈，如果你要把他著作全列起来的话，我可能得有三四十本，至少是，就是说是都不止啊，就是列不完，所以我这只列了就是一些个，就是说我觉得好像是他的比较重要的这个工作哈。啊，然后就是这个那就到了他的这个晚年哈，最后的时刻哈。所以就是其实他在这个退休的过程之中呢，就是说他并没有停止他的服事，其实他还有在全国前乃至全世界的这个就是说是讲道的服事。但到了就是说79年就是时候呢，他已经觉得就是说他没有精力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是他在这个79年年底的时候，他说这是他就是第一次他的这个侍奉的这个日历上没有安排了，空白，就是说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公开服事已经基本完成了，而且呢他这时候呢就是说他是希望就是来预备自己。他有一个说法哈，他说我们平时基督徒谈起这个死亡的时候，他说我们觉得我们会说，他说如果那种突然死亡是一个福气哈，他说他不这么认为，他说如果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得胜的话，他说不光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也是包括在我们的死亡的这个过程。他说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可以在这个接受死亡迎接死亡的这个过程之中来为主做见证的，所以他就是想他自己求的也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仍然能够经历，一个是经历神给他的这样的这个能力，然后呢也是真正的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也是有一个见证，就是说是所以他在这里就是他讲到的就是说是要预备自己的死亡。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们的时间不太多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对我自己我觉得是就是说很有帮助哈。因为有些这个话题，死亡这个话题我们平时不太去想，也不太去考虑。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比方说就是说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新的诗歌一般不会讲还要见主面了之类的，老的诗歌讲着讲着最后就是就会有一段就是说将来的日子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说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所以就是说老的诗歌其实一直在预备人的将来，就是说是新的诗歌好像就不太看这个点，这好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个趋势。但是呢就是说是朱马田他就一直认为，他说死亡是一件大事哈，他说那意味着那人要撇下自己一切的所有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说他的传记作者就说，他说他没有一丝的悲伤，他说也没有对这个不可避免死亡的丝毫无奈，他的整个的态度是充满感恩和期待的，期盼并迫不及待的迎接上帝的日子来到。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会花很多的时间，他会回顾他过去的这个就是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他讲到的一点就是说，他说他曾经想做的事情好像都没有成就，就是说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他想要去那个神学院教书也没有成，他想要去那个教会做牧师也没有成，但是神最后把他带领到一个地步，他说他自己就觉得就是说 amazing， 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去就是说全世界去讲道，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出这么多的书。他说这并不是说是觉得就是说他自己有多能干，他说这他实实在在的觉得就是说，哎，这实在是神的恩典，神竟然让他这样的一个人完成这样好像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人。他说如果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他刚开始服侍只想到一个地方做一个牧师而已，他说如果刚开始的时候谁要告诉他你最后会成做这些事的时候，他说那人绝对是一个疯子，就是他绝对不会相信。所以他在这个回顾的时候，他心里一直是感恩，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说他本来是决定自己要写一个这个就是说他的自传，但最后呢就是说他没有那个时间，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就是任务呢就交给了就是他的一个助手叫 Ian Murray。 这个也就是我开始的时候我列了，就是他写过好几个就是朱马廷的传记，有一个简写版，还有一个就是说详细版，相当于是。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这一个他的传记作者跟他接触非常多，所以他就能够好像是就是说比较完整的观察和描述他在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一两年之内他怎么去面对这个死亡的。所以最后这个传记作者呢就是说他都列出了一个就是说是想到的一个哈其实我觉得这里我要提到两点的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传记作者他有一次他就讲到跟朱马廷的谈话，他说我从前总是觉得有些圣徒在最后的时候的祷告他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他说他读到过好多人的传记，他们都是在最后的时刻他就说神啊，他说这是也饶恕我这个罪人哈，这个大的罪人。然后朱马廷就说，他说如果你是像我这样的话，那你也会说同样的话的。他然后他也列举了好多在历史上的人物，其实他们在最后的时候，其实他们真的是就是说感谢神，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神竟然给了我这么多的恩典，就是说是这个是给他印象很深的哈。而且他在最后的时候他举了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雅各的例子，他雅各在这个旧约之中是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如果你要去看亚伯拉罕啊以撒呀，他们的晚年好像是比较生锈的，就是不过这是尼托森的话了，就是说没有多少可以记载的。但是雅各不一样，雅各因为他经历圣灵的工作哈，他晚年的时候他拄着拐杖敬拜神，他说雅各就是这样在敬拜中死去的这样一个人，他说他的晚年是 shine 是发光的。所以这个就是他说朱马廷好像就是雅各一样，所以在他的最后的年代他依然是发光的。然后朱马廷的最后一个祷告是什么呢？他最后的一个祷告他是让他的家人他没有办法说话了，他写了一个纸条，他给他的这个家人，他的家人写的是什么呢？他说不要祷告阻止我进入荣耀中。哎，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一个很预备好的这个圣徒啊，他讲出来的话，他说你们不要再祷告我进入这个神的荣耀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最后他在81年3月1日就是说是见主面最后这个就是朱马廷的这个墓志铭哈，他在这个墓志铭上他列的是哪个呢？他列的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的2章2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节经文其实是他在那个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在那个桑菲尔德斯教会他就讲过这次道， 所以也就成为了他一生之中他的讲道的这个宗旨。因为他就像保罗一样，保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保罗就是说我要定志向，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如果周马田，如果你从这个世俗的角度，他曾经是一个就是很有前途的医生，他也觉得自己很可能，他也曾经谈过他自己觉得就是说自己很骄傲很聪明，但是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是说，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确实是他一生之中很好的一个写照。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也就停到这里，就是说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end point 对这个周马田的一生。所以我的就像我刚开始讲的哈，我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在上了这门课以后能够激发出一些兴趣，然后去愿意读历史，读他们的书，我觉得肯定会对你有帮助的。好，那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感谢你啊，将这一个圣徒的一生摆在我们面前啊，主啊，也是看着你自己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哦，主啊，也就巴不得当我们读到啊这些事情的时候，主，我们也愿意啊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经历你。也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参加这次主日学学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在我们服事的各个方面，乃至于在我们最后的时刻，我们也能够像周马田牧师这样一样，是一个预备好的人。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